好，欢迎弟兄姊妹回来啊！我们刚才呢已经把这个第五章，我们读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来学习，看看这个圣经上对我们关于性的问题啊，有哪些方面的教训。在这里，在没有进入经文学习之前呢，有一些事情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哈。在新约圣经里边呢，其实在旧约圣经也是一样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字啊，两个不同的字来描述关于啊这个在神面前这个性的犯罪的问题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第一个字呢，我们叫做奸淫啊，这个字，在旧约、在新约里边呢，都有啊，这个字。那么这个字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先写出来吧，哈。另外一个呢，叫做淫乱。啊，那么，这两个字呢，它都有一个“淫”字在里面啊，但是它所指的呢，内容是有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奸淫”这个字呢，指的是一切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啊，一切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这个包括着什么呢？啊，包括着婚前的、婚外的、同性的、人与兽之间的，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呢，甚至于包括了思想里面的，啊，包括了思想里面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看见异性啊，就动淫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等于与他犯了奸淫，但这个字呢，不是用的淫乱啊，不是说等于与他犯了淫乱啊，而是犯了奸淫。那么他这一条呢，是更加律法性的性质定性性的这个字啊，就是奸淫这个字哈，所谓的定性。啊，就是定这个性质，啊，它是更具有法律性的，啊，律法性的一个词，啊，那么这个淫乱呢，不是，啊，淫乱更是描述性的，啊，它不是定一个行为的性质，而是它对某种生活状况的一种描述。啊，它更是描述性的，淫乱呢，它更加是奸淫行为，但是它比这个它强调的这个侧重面呢，是一种现象，啊，描述的，它描述一种现象。那么之所以淫乱啊，那么它特别强调的是一种表达出来的，啊，这个淫乱里边当然就不包含着思想里边的。这些啊，它重点指的描述了一种生活行为，啊，甚至于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吧？所以呢，它更注重的是一种行为性的，啊，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性，一种生活形式啊，是一种行为性的，啊，所以这两个字呢，在圣经里边它使用的这个概念上啊，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哈，从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里边所描重点描述的呢，他用的啊，主要就是淫乱，啊，指的是一种描述的一种生活行为，啊，他重点的不是对一种行为的定性啊，而是出现了这种现象，对吧？面对这种现象，啊，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是主要，哥林多前书啊。这三章经文里边，它的用词上啊，你看，分为你们中间 他不是用的奸淫的事儿，而是淫乱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他所处理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情况，他用的这个字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啊？我们首先呢，先对这个问题有一点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关于这个哥林多教会在这方面出的问题，保罗要面对的事情呢，我们先来看一段旧约的律法啊，看来旧约的律法。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了解哥林多教会和我们今天啊要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啊，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啊，我相信是有很重要的这个圣经这个根据啊，圣经的基础。好，那么现在大家呢把圣经啊翻到旧约的利未记啊，旧约的利未记，利未记第十八章啊，利未记第十八章，我这里看看啊，把它打出来啊。好，如果手头上没有圣经啊，现在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啊。利未记第十八章。好，哦，看看啊，不对。稍等一下啊，好，现在打到屏幕上了啊。好，利未记第十八章。如果自己有圣经呢，我们尽量鼓励弟兄姊妹看自己的圣经哈。如果弟兄姊妹手里边圣经不方便呢，就可以看屏幕哈。好，这样呢，我们先把这个利未记第十八章啊，我们把它读一遍啊。我这里放这个 MP3 哈，咱把它读一遍，看看旧约的律法里边啊，对于这个性关系它的律法规定啊是怎么一个情况。当然不止这一部分啊，但这个呢是比较集中的啊，让我们来看看旧约律法的规定哈。好，我们一起来看。
利未记第十八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他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他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他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露她女儿的下体。 也不可娶他孙女或是外孙女，入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入她的下体。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入她的下体与她亲近，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我们在这里把利未记这个十八章啊，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简单的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性关系圣洁所规定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法律。那么首先呢，这里说不可入了他的下体啊，也不可亲近他们啊。入了下体就是你看他，看见啊，不可看见的啊。所以神给人穿衣服啊，就是不可看他的下体。然后呢，这个不可亲近他啊，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是比较文雅的，可以这么说哈，其实就是不可以和他们有性关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个首先呢，这里所提到的啊，就是乱伦的问题啊，乱伦的问题。那么这里亲属关系啊，亲属关系，那么这个在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呢，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很新的一个观念吧，可以这么说哈。所以圣经里边就说，在他们之前的时候，这个因为那些地上的人呢，就在这些事情上就做了哈，然后那地呢就被污秽，然后呢就被地吐出去哈。这个吐出去呢，它所指的不是指的呸这样吐出去，而是指的恶心的呕吐的意思啊，叫啊，是指的这个地就把它呕出去了啊，恶心的呕出去，呕吐的意思哈。当然在这个古代的是更古老，就是说比这个利未记以色列人之前的时候啊，的时间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的时候啊，有一些律法呢是不能应用的啊。你比方说父母的亲兄弟啊，同父母的亲兄弟是不能结婚的。那么这一条律法呢，在这个挪亚的时代啊，在亚当的时代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当时没有别人嘛，是吧，只有他们的兄弟姊妹，那不结婚怎么办呢？那一定是近亲结婚啊。 到了亚伯拉罕呢，他娶的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啊，这个萨拉是吧。那么我们也看到雅各呢，娶的就是亲姐妹两个啊，这个是这个律法里边明文的规定了啊，就是说你不可娶了他的妹妹啊，这个又娶他的姊妹啊，这个来做他的对头，这不行的啊。这个是在律法之后，也就是说摩西的时代啊，人已经足够多了，神这方面的规定。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在更古老的时候呢，这里边的有一些的法律啊，它是不成立的啊，因为你不可能啊，你这个律法如果到了这个更早期哈，像这个我们说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家庭关系是吧，挪亚刚刚出期的时候，这都不行啊。但到了摩西的时候啊，这些律法就要被应用了啊。所以呢，一开始就是亲属关系之间的伦理啊，这个性伦理啊，重点指的是这个啊。然后呢就是周围关系啊，不可啊与邻舍的妻啊，不可与男人像女人一样啊，这里这同性恋啊讲得很清楚。那么当然了，女人和女人之间当然也是不行的，一样不行啊，虽然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哈，这个所以与男人狗和女人一样这是不行的啊，与兽迎合是不行的啊，不单单是男人不可以与兽迎合啊，女人也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提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奸淫啊，奸淫的定义啊。所以当然这个里边呢它主要还是举例啊，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关系都涵盖在里面了，所有的情况都涵盖在里面啊。但这里边呢是我们能够多的时候可以看到啊，它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啊，邻舍关系里面，这个同性异性的关系里面啊，这个辈分之间的关系啊，然后甚至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没有提到啊关于这个思想上的啊，就是说主耶稣说的啊，就是你想啊，圣经里面没有明文的说关于自慰这个问题啊，自慰啊，这个算不算奸淫啊。那么这里边呢关键还是人在自慰的这个过程里边，他有一些思想上的动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写出来，但是是我们大概可以透过这些原则哈，使我们了解神圣洁的原则啊，神圣洁的原则。好，这样呢我们透过律法上的定义啊，我们来了解就是神对于这个从特别是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啊，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了这样的话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太福音啊第五章，我们看从27节哈，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27节哈，这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啊，这里不是指的不可淫乱啊，指的不可奸淫啊，就是任何在这个婚姻之外啊的性行为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其实这里边呢人不要钻着空子哈，就是说人没有看见女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人能不能脑子里边胡思乱想呢啊，所以就算你没看见，你动一念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然后这人心里呢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就是说这里边这个它是一个心理动态的问题啊，心理动态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其实为什么神规定啊这个性的圣洁，它里边至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牵涉到 生命的尊严，因为性是带来后代的啊，它要产生后代的，而每一个后代的产生，它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所以他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生命的源头啊，所以这个对自己生命源头不知道啊，这个会呢产生对他的价值肯定的问题啊，所以整个人类呢也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不是从淫乱来的，而是从单一圣洁的我们的神的源头来。所以它里边呢第一个问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性带来了情感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婚姻里边啊，他这个人很难就做到，就是说当发生性关系的时候而在感情上和对方没有任何感情啊，这个本来是属于婚姻内部的感情呢，他分享到外面去了，这个就产生了不专一的问题啊。人心里边都存有一种妒忌心啊，这个妒忌心是来自于神啊，所以神不允许人拜偶像啊，在旧约里边常常啊用这个奸淫或者淫乱啊来形容人在信仰上的不专一啊。这个其实妒忌心啊，就是说这个不是英文中文都叫妒忌或者嫉妒啊，但英文里边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envy 啊，一个就是 jealous 啊。这个 envy 是指的别人有财比你更多的财富啊，或者是才能啊，或者是地位啊，然后你去妒忌他。这个呢就是说爱是不嫉妒，指的是这个。但是呢不是没有排他性的这种这个性之间的排性的关系的排他啊。那么这个呢是来自于神。圣经里边把这个性对于错误的性关系的妒忌关系呢称为是忌邪啊，英文里边就翻译成 jealous 啊，但是中文呢就翻译成忌邪，因为那个关系是错位的，是错误的啊，就是应该被排斥的啊，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这里才牵扯到了一个心理问题哈，所以说呢性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物质上的关系啊，因为它牵扯到后代，同时呢也牵扯到感情啊，所以在这里呢才说包括心理上的啊，所谓咱们今天所说的思想出轨啊，同样的啊，圣经说是一样的严重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啊把这些基础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来看哥林多这个前书第五章哈，他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好，现在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他首先这个用字啊，这里说淫乱的事是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那么这个呢他描述的啊，他所说的不是一个律法上定性的那个概念，而是指的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说风闻你们中间啊，当然这个你们是指的教会了，是吧，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了，是吧，出现了淫乱的事，就乱来的事了啊。然后下边说这样的事啊，就是连外邦人中间也没有，当然这个外邦人中间也没有呢，不是指的完全没有啊，指的很少见啊，就是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严重问题呢有可能啊，就是人们说哦，我已经得救了嘛，是吧，我已经而且有人说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嘛，所以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无所谓了，我想干什么没干什么嘛，反正我这个已经不影响我得救的问题了，是吧。圣经里边似乎呢也多多少少肯定了这个概念啊，所以这边说把行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啊，败坏他的肉体，然后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啊，灵魂可以得救。那么如果不把他交给撒旦，不败坏他的肉体，灵魂还能得救吗？ 啊，这个圣经没那么说哈，但是圣经上至少告诉我们呢，神的心意还是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日子里边啊，无论怎么样啊，要灵魂可以得救。那么，好，我们继续看啊，就是说这个，在哥林多教会里边，它具体出现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啊，在这里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啊，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我觉得圣经里边呢，他给我们的资料不够多，不够全，所以我们很难还原，这件事情的本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啊，你对于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怎么看的，对吧？那么有人他收了他的继母，下边就没有再说了啊，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会不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呢？啊，比方说啊，我比方说，这个人到底是在婚姻之内收了他的继母，还是婚姻之外啊？不是，就是说他是单身，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妻子了，然后在他自己的妻子之外又收了他的继母，还是他是一个单身的小伙子，他没有自己没有婚姻啊，那么然后他跟他的收了他继母，这收了他的继母是和他结婚呢，还是跟他同居呢？啊，到底指的这个收了继母是指的什么关系，是吧？另外他的继母的状态，他的继母的状态是他父亲这个是他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继母就是说他的 stepmother 嘛，是吧？他后妈是吧？也就是说他爸爸是不是已经死了，还是他爸爸还活着，是吧？这个比方说收了继母啊，咱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也许他本身是个单身小伙子啊，只是赚他继母点便宜。比方说啊，这个刘辩啊就是这样，他跟他父亲的妾上了床，那么他呢是个没结婚的小伙子，是吧？这个然后呢就是他也没有娶他这个继母啊，只是跟他发生了关系啊，还是他干脆就跟他结了婚啊。这个跟他出去另过去了，是吧？就好像当年的刘辩啊，上了他父亲的妾的床，然后他把这个女人啊，就是这个如果我现在没记错的话，就是庇拉，是吧？带走了啊，还是怎么样啊？他出于什么问题啊？比方说他当时他爸爸呢已经100来岁了啊，这刘辩看了。他这个这个毗拉啊，这个拉杰的这个使女啊，是不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啊，还是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当然不可能和他年龄一样了啊，因为他没出生之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个毗拉就已经是一个使女了啊。到底当时这个使女多大年龄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个儿子看着，对吧？产生各种问题，所以他什么动机、什么原因？是刘辩主动，还是这个毗拉主动啊？这个都搞不清楚，是吧？那么这里呢也没有说得非常清楚啊，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圣经上他没有给我们非常细节的这个介绍呢，就表示那些东西不重要，现在的关键不在那儿。好，那么现在我们想了，这关键在哪儿呢？是吧？比方说啊，这个小伙子啊，他是一个单身，他爸爸去世了，那个这个继母呢，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是吧？如果，他为了照顾这个继母，啊，最后呢，他们感情反正发生了变化，啊，最后呢，他们结婚了，啊，这个是非法的，不合理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多少有情可原， 是吧？比方说这个小伙子呢，他本来没有这种想法啊，后来这个继母主动，或者这个继母呢，他这个父亲是个有钱人啊，很多老婆啊，这个继母呢，只不过是他的众继母之一啊，可能这个继母呢比他还年轻，是吧？那么可能他爸从来就没有亲近过这个继母。啊，就好像当年大卫啊，年老的时候有个亚比山啊杀是吧？大卫从来没有亲近过他啊。大卫去世了，那么他的这个儿子，就比方所罗门啊，把他收了。这个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啊，这个问题是多么严重呢？是吧？所以这里边的具体的很多问题，圣经没给答案，对吧？所以问题呢，不是出在这儿，问题的我不是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出在这儿，那么到底哥林多教会保罗写信啊，说分文你们中间有这个淫乱的事啊，连外邦人都少见，啊，那么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他们自高自大不爱痛，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他们自夸，也就是说。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在乎问题的本身。如果问题的本身，保罗一定要分析啊，这件事情，他错在哪里啊？这个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关系？怎么回事？这个里边具体，但是他没有具体分析，只是把这个人有这么一件事说出来。当然，本教会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作为我们读经的人来说呢，我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那件事情的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如何去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对吧？这个。所以，而且这个问题呢，他用的不是奸淫，而是淫乱，啊，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婚外情，而是一个，像妓女一样，像性泛滥一样，啊，这个他非常堕落、非常荒淫的一个行为，对吧？所以关键的问题是，面对这样的行为，教会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吧？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好，下边呢有很多很重要的原则，啊，这个，所以保罗首先说啊，说我身子不在那儿，心却在你们那儿啊，这个好像与你们同在，判断了行这样事情的人，啊，然后要把他交给撒旦，肉体败坏，使他的灵魂呢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然后说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啊，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是吧？因为他们前面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嘛。也就是说，你们中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了，啊，可是你们什么态度呢？没有缺乏了祭邪的心，缺乏了追求圣洁的心，是吧？缺乏了谦卑悔改的心。是吧？你们还自高自大、自夸，还觉得自己不错了。如果是觉得自不错，还有归正的可能吗？对吧？所以下边就说，岂不知一点一点的这个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去抑制这个东西，对吧？不是以祭邪的心来排斥，是吧？来，而且还觉得挺美滋滋的。这样，他不就泛滥了吗？对吧？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对吧？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儿。所以下面说，岂不知这个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啊，也就是说，这个面教本身啊，它重点指的不是这个罪恶的本身，而是指的这个罪恶它具活性了，对吧？你不去抑制它，不去排斥它，不去除掉它。反而去纵容他，欣赏他，是吧？那不大大泛滥了吗？是吧？弟兄姊妹，我们 爱罪人，拯救他。但是我们不是爱罪恶呀，是吧？不是纵容罪恶呀，啊，这个关系我们弄清楚，是吧？所以下边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他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这个是指的月节的那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的罪恶，主耶稣已经把我们替我们啊洁净了。啊，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就救出来了。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就应该把旧教除尽啊，啊，也就是说把原来我们从世俗来的，啊，放纵情欲的那些事情，应该不容它的存在，不容它存活，是吧？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啊，是吧？因为月节的羔羊已经被杀了。是吧？也就是说，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赎罪的，已经赎我们罪。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我们追求的是无罪，啊，我们已经被救赎了，难道我们还要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去追求那种生活方式，或者允许那种生活方式继续泛滥吗？所以，我们守这节，也就是说，我们守逾越节。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被拯救了，我们守住我们是被得救神子民的身份了。那么下边说不可用旧教啊，就像前面咱们读的神吩咐摩西，叫他吩咐以色列人，埃及人的那种性淫乱啊，不可效法，是吧？迦南人的那种也不可效法，是吧？所以那些都是旧教，你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新团啊。所以律法里边呢就规定，就告诉他们那不是一个具体细节的法律规条，而是说明的一个圣洁关系啊，性的问题，圣洁上圣洁啊，他的这个属灵原则。所以在这里呢，要把旧教除定，使你们成为新团啊。这个因为主耶稣呢，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被杀了，这个所以呢，守这节的时候啊，不可以用旧教。那么这里接下来呢，又把这个恶毒啊、邪恶啊、这个阴毒啊说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柄，那么恶毒阴毒的教，这里指的是什么呢？那么相对于来说呢，是诚实真正的无教柄。那么这恶毒和阴毒指的就是不诚实的，甚至于呢是用理论神学理论来掩饰啊，来为这种不合理找出依据，其实那是不诚实的啊。所以下边就说呢，从这个下边的这句经文里边啊，我们大概就知道呢，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并不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啊。所以这里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也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前书啊，没有被收纳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在那封书信当中呢，保罗曾经这个吩咐他们啊，写过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啊。往往这个奸淫的人啊，这个低调的啊，他们不知没有别人不知道的啊，这个包括着心思意念里边这些问题呢，所以你不知道嘛，是吧？但这里说淫乱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上你表达出来了，啊，比方说啊，这里说收了他继母的这个人，是吧？可能是他已经自己有家庭有婚姻了，然后呢，他又看到他爸爸这个 他的这个继母啊长得漂亮或怎么样，哎，他又把他给弄过来了，是吧？然后呢，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带着他的继母啊一块来教会，嘻嘻哈哈，是吧？无所谓啊，一派无所谓，还在这展示啊，觉得你看我多厉害，是吧？说如果这样的话，是吧？说这样的人，你都不可以跟他站在一起了。啊，你跟他站在一起就等于支持他这种行为，是吧？说不可与他交往，是吧？然后此话不是指的世界上一切淫乱的或者贪婪的或者勒索的或者拜偶像的，所以这里边呢把贪婪、恶索、勒索哈、拜偶像和淫乱相提并论了啊。说如果这样的话呢，除非你们离开世界了啊，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那样啊，那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要拯救他们，那不可能不跟他们交，不可能啊离弃他们，是吧？不和他们来往。但是下面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哈，若有称为弟兄的，也就是说已经悔改了自己的行为了啊，已经属于神了，还在那里做这些事情，而且是让人可以看得见的，而且还引以为不悔改还引以为自豪的啊，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下边呢他把这个淫乱啊，是指的咱们刚才讲的，不是指的那个律法上的那个观念，而是指的一种生活的描述啊，他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吧？所以他贪婪啊，贪婪什么东西呢啊，然后他拜偶像啊，公开的去庙里边去这个去拜，去烧香，去跪拜，是吧？然后呢辱骂的啊，然后醉酒的，这个醉酒的不是指的那个偶尔不小心喝醉了，而是指的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啊，这个跟那些人在一起群欢乱饮啊，是指那种生活方式。还会有勒索的啊，说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他相交。与他相交什么意思？认同他，已经悔改了你还做这种事儿，你认同他吗？那么你跟他站在一起吗？所以诗篇第一篇就说你不要这个做这个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作为，是吧？然后要喜爱耶和华律法，然后与他吃饭都不可。这个犹太人是指的在一起吃饭，就是指的彼此接纳，互相是朋友，是吧？他说你判断教外的事儿与我们何干啊，是吧？但是教会内部的，我们已经属于神，被神从罪恶地位上就赎出来的人了，说这些人岂不是你们要去分辨去判断的吗，是吧？至于外人，神去判断他们，说你们应当把这个把这样的人啊把他从你们中间给赶出去啊，这个就好像外科手术一样的啊，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的，这个癌症，这个癌瘤必须把它切掉，因为不然的话他把全身都给吞吃了啊，给杀死了啊。好，弟兄姊妹啊，关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啊，我们就大概的这样过一遍。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还可以还要啊再回头回顾一下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具体这个问题啊，保罗是怎么处理的。好，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那么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聚会，那么等到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